施世伦连夜升堂要审问赵忠。金大力把赵忠推到堂上，施世伦一拍桌案问赵忠说，赵忠，你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给我从头招认。赵忠在那是立而不跪。施大人，您是奉旨钦差，您说我犯下了滔天罪行，我哪那么大的罪呀？啊，您说我究竟犯什么罪了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金大力在他身后边过来了，照他那个腿腕上跪下，帮一下子，赵忠扑通跪那儿了。施世伦说，我问你，我刚到苏州，天妃闸上发现的那具女尸，那是卢员外的女儿卢玉梅，不是你所害吗？嗯，哈哈哈，施大人，哎，这件事情怎么说呢？您说是我害的，那就是我害的。但是您有证据吗？施世伦说，证据早已经有了。你府里边那个仆人已经被我们捉来了，他就是证据。他在哪儿呢？您把他叫来，当堂我跟他对证，我听听他怎么说。施世伦一想，他这一说呀，还真就把我叫住了。他那个仆人已经自杀了，看来这赵忠做事阴狠毒辣，就连他手底的仆人也都不敢背叛于他。大概要是背叛了他，就得不了好死。施公说，你的仆人是要跟你当堂对证的，不过不是在今天晚上，我会给你安排一个时间。赵忠，我再问你，谢武豹偷盗国宝炸海金蝉，此事与你有关，对不对？
炸海金蝉，这国宝我没见过呀。
哈哈，施大人，您要是问案的话，您得把赃证俱全的时候再问我。
炸海金蝉什么样？我不知道。
您说他偷盗国宝与我有关，怎么与我有关呢？您把那谢虎豹抓来，我也想跟他当堂对证。赵忠，我再问你，如果你没有罪恶的话，你为什么撇下家世万贯家财不要，而只身逃跑呢？石大人，您怎么说我只身逃跑啊？我不是只身逃跑，我是看朋友去了，这些日子没回家。哦，就因为我走了，您就以为我跑了？我是畏罪潜逃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这不就回来了吗？赵忠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偷偷的上我这房上来了？意欲何为？
我偷偷的上房上来，你说我是练武出身，我呢想看看天霸保护施大人尽心不尽心，我偷偷的来，天霸能不能发觉得到？如果他要觉察到了，这说明天霸功夫到家；觉察不到，那说明他保护施大人还不够格。施世伦一听，心想，这赵忠啊，你可真会狡辩。
赵忠，你既然是来偷偷的来看我，因何身带暗器？
这暗器，
这功夫黄天霸就过来了，把他这个地方唰衣服撕开了，盘中弩就露出来了。赵忠，这不是你的盘中弩吗？
啊，
是，这是我的盘中弩。不过咱们都是武林中人，就像你平常挎着镖囊一样，兴你挎镖囊，就不兴我带盘中弩吗？啊，
黄天霸说，赵忠，咱们两个可是从小长大的弟兄，用你的话说，我们一块上树掏过老过，事到如今咱们可不得不公事公办了。你这个事情办的实在是蹩脚，你愣说这是你随身携带的暗器，你用这暗器打死过一个人，知道不知道？ 我答复谁了？答复谁了？那寻花风谢彪在监房里边就是让你打死的。你这个盘轴弩是用毒药喂的毒钉，本来我们想第二天继续审问谢彪，结果在监房里边你就把谢彪给打死了，你想杀人灭口。
天霸，咱们可是外小的弟兄啊，你别给我来一个破墙烂人推，破鼓烂人锤，看我今天背了膀了，什么脏都往我身上安，怎么能是我打死的呢？使盘轴弩的不是我一个人呐，这天下绿林中还有很多使盘轴弩的，那天晚上我来打的你看见了啊？
赵忠，你这个盘轴弩可是从小时候就练过，我爹就因为你练毒药盘中弩深知过你，你还记得吗？
啊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。反正是啊，我倒霉了，你们就都往我身上推，往我身上推也行。
石大人，如果苏州府很多案的人都破不了的话，您就都往我身上来吧，我赵忠一个人都承担了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施工一拍桌盖。胆，我看你赵忠分明是巧言令色，用意刁钻，两旁人来大刑伺候。赵忠，你可要知道，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，人心似铁非似铁，官法如炉可是真如炉，你就是铜打铁铸，在重刑之下也能让你软化。
施世伦，这功夫赵忠也不客气了，指点施世伦的名字了。施世伦，我赵忠但我想要领教领教你的官法如炉，想动什么来吧。
哎，两旁给我重责40大板。打
是
两旁站堂衙役刚要过来打40板子，忽然听见赵壁在旁边说话了，慢着。
施大人，不管怎么说呀，这赵忠跟天霸那是从小的弟兄，他们两个一块上树他们老过，跟黄三太还练过武艺，这也是有一份情面呐。今天他既然不招供，您就咬人动刑，要动刑打40板子，这玩意儿那板子炖肉滋味可是不好受啊。你说要把他的臀部打个皮开肉绽，躺不好躺，坐不好坐的，他多难受啊。大人，我给他讲个情吧，您别打板子了。
在依你之见呢？
不用打板子，您呢给他斩指。赵忠在旁边一听，心想这小脑袋瓜你就损吧。开始的时候赵壁说的话，赵忠还以为赵壁给他讲情呢，一听说别打板子斩指，就是往那手指的缝里边钉竹签呢，那比打板子疼多了。赵忠嘴里不说，心里骂，心想赵壁你等着，我如果能在这里脱身逃出去，我绝饶不了你。石公说，来斩指伺候。有人过来把他绑绳给他松开了，绑绳松开，这俩胳膊在前边绑上了，绑上之后把那斩子就拿来了，小木头棍在那一夹，皮条当中劲儿这么一勒，竹签子往这里边一钉，那边钉一下是十指连心呐、啊，把赵忠给钉的咬着牙满脑袋是汗，一会儿的功夫就躺在大堂上。石志伦一看问赵忠有招无招，赵忠看了看石志伦，石志伦无招。石公一看不能再动刑，这种刑具不能服用，要再用一次刑这个人就得昏过去。石志伦马上吩咐把赵忠押进监房严加看管，这是一个重犯，可不能让他跑喽。这儿把赵忠押下来了，施世伦告诉众位差官各自回房休息，单等着明天再继续研究如何破案。 众差官各自都回去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呀、啊，石大人在公馆里边洗了脸、漱了口、吃完了早饭，正在自己的屋子里边看书呢。每天施世伦都有一个读书的习惯，不管多忙，早晨起来他总得要看看书。正在看书的功夫，外边有一个差役往里禀报：“大人，启禀大人，咱们这个公馆门口外边来一老头，说要找大人，他要告状。”“告状？”这老头有多大岁数？这个老头有50多岁吧，看这个样子，长得很淳朴，很老实的。他状告何人呢？他说状告咱们手下的差官。嗯，有这种事。
让他进来。皇爹马上且慢，大人，我出去先瞧瞧，我看看来人他的身上有没有暗藏什么兵器。皇爹马暗想，在这个时候得多加小心呐、啊。这个苏州地面可实在太乱了。皇天霸跟着这个报事的就出来了，来到公馆的大门外一看，果然那儿站着一老头，50多岁年纪，穿着非常破旧。这个老头从他那个精神气质来看，是那种老实厚道的人。老头在那站着，
天霸在这站着一看，这老头，你找谁呀、
啊？我问问施大人在这儿吗？我听说奉旨钦差不是在这儿住吗？
你是哪来的？
我就是这苏州城里的，楼门一里拙政园旁边我开一个茶馆，我这茶馆叫春林茶馆，我是茶馆一掌柜的，我想见见施大人。
你找施大人有什么事呢？
我跟施大人想说说，我想要告状。
你告谁？
我告您是谁啊？
我是施大人手下的差官，我姓黄，叫黄天霸。
哦，您姓黄啊？我也告施大人手下一位差官。
你要告谁呢？
这我不能跟您说，我跟您一说了，您不让我见施大人了。这非得我见了施大人我才能说的，您给往里边能不通禀一声？
等一等，黄天霸过来把这老头从肩头往下摸了一遍，一看这身上没带兵器。来吧，你跟我进来。
哎，好。
这老头迈步跟着就进来直接来到施大人的住室。黄天霸进来，这功夫呢，赵壁、关泰等人也在施大人这屋呢，因为施大人把他们叫来。施大人说有一人来告状，听听他来告谁。这几个骨干力量向来都是参与施大人的问案的。施大人一看这老头进来了，黄天霸来到施大人的跟前，大人就是他。哎，这位老者，上面就是施大人。这老头一看，
哎呦，您就是施大人呐、我给您磕头。扑通，这老头又跪下了，
趴在地下真磕，嘣嘣，每个头都见响呢。施大人一瞧，老人家，免礼免礼，请起来，来给他赐座。
哎，我可不能坐，这地方哪有我坐的地方啊？周围这都是老爷，我是个茶馆的掌柜的。施大人呐、您是青天大人，您到苏州之后，我们这苏州老百姓都传扬开了，都知道施大人您为官清正啊，为民做主啊。施大人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我想跟您说个事儿。
老人家，不要慌忙，坐下，慢慢的说。
有人给看过座来了，老头坐下。施大人，您这屋里人，我说行啊，
说吧，这都是我手下的亲随官员，不妨事。
那他就那么回事，我吧开了一个春林茶馆。 我呀还有个女儿，我这个女儿啊叫何七姐，我呢姓何，我们俩在这开茶馆啊，也开了那么几年了，我这女儿啊，实不相瞒，石大人，她长得应该说是有那么几分姿色，反正远近的都知道我这女儿啊，是个漂亮姑娘，我女儿命不好啊，漂亮姑娘生到我这个人家，也没什么福气。这卖茶为生啊，石大人您来了之后吧，您手底下有一位差官，他就天天啊老爱上我们那儿去喝茶去，有时候隔一天一去，有时候呢挨天都去，到那儿一坐一喝呢，他就是半天儿。完了我女儿就老给他续水呀、倒茶的，长了他就大跟着就问我女儿多大了，问我女儿找婆家没有。那天他就问到我了，他问到我，我说我女儿已经有了主了，嫁给一个卖烧饼的那烧饼王他儿子了。他说你嫁一个卖烧饼的有什么出息啊，你这女儿就干脆嫁给我得了。我说哎呦，我说那都已经给人家就过了喜帖了，那都是说好的事儿了，我不好给人家悔婚呢。他说没事儿，他说那施大人会给我做主的，你知道施大人是钦差吧，钦差那就是奉皇上的圣旨来的，钦差说句话那就是入白染奏板上钉钉啊，施大人一说就那边婚就拉倒了，就毁了，然后呢就跟着我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受不了罪。但是我跟我女儿一说呢，我女儿呢没看上，她不愿意，我女儿这一不愿意呢我就做了难了。你那天我就跟她说了，我说我女儿她不愿意嫁给您，结果您这差官一听当时他就火了，他说好，他不嫁给我也得嫁给我，他愿意嫁给我也得嫁给我，不然的话我就给你个好看让你瞧瞧，我让你这茶馆也开不成。说了那么句话他走了，以后再来的时候他就老找我们茬，有的时候我姑娘在蓄水的时候啊，他得便的就摸一把手啊，往身上掐一把呀，我姑娘就吃着哑巴亏也不敢言语。哦，有这等事可不是吗，我开始我不敢来找您，后来我们那个邻居就说了，说这个事儿啊你得跟施大人说说，看看这个人得怎么办。我是那么想的，施大人，您手底这个差官呢，当然是属您管了，我听您的，您要说我女儿非得嫁给他那我就嫁给他了，如果说您要说不嫁那就您给说句话，他叫什么名字。施大人，你的差官他叫赵弼。